离析米记七章一至三十八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上，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之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从前掳去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雅、尼西米、亚撒利亚、拉敏、哈拉玛尼、莫迪改、毕山、敏斯皮列、比格瓦仪、尼红、巴拿回来的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2172名，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亚拉的子孙652名，巴哈摩亚的后裔就是耶稣雅和约押的子孙2818名，以兰的子孙1254名，沙土的子孙845名，沙镇的子孙760名，宾内的子孙648名，比拜的子孙628名，亚加的子孙2320名。亚多尼干的子孙667名，比格瓦仪的子孙2067名，亚丁的子孙655名，亚特的后裔就是西西家的子孙98名，哈顺的子孙328名，比赛的子孙324名，哈拉的子孙112名，基遍人95名，伯利恒人和尼托法人共188名，亚拿突128名，伯亚斯玛佛人42名，基列耶林人、基非拉人、比路人共743名，拉玛人和加巴人共621名，莫玛人122名。伯特利人和艾人共123名，别的尼波人52名，别的以兰子孙1254名，哈林的子孙320名，耶利哥人345名，罗德人、哈蒂人、安纳人共721名，希拉人3930名。阿门。
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七章一到38节，第一节城墙修完了，那么门也安了，这个时候，尼希米他做的工作就是要，管理哈，要这个，安排守门的，然后呢，他还要安排这个圣殿里面的服侍，歌唱的和立位人都派定了，那城墙终于修完了，然后尼希米门扇装好，尼希米也开始分配敬拜的侍奉工作。这个可能是因为献城礼拜时的侍奉，也有可能是因为圣殿很久没有人负责管理维护，所以现在呢要再次恢复圣殿的崇拜。我记得我们上次就讲，我们听过哈，就说我们。祷告哈，我们这个 去做各种服饰，可能将来在天上，都不需要了。那但是就是崇拜这件事情哈，赞美崇拜这件事情是一直都要的。所以在众多的管理人员中，尼西米呢优先派定了在圣殿供职的人。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把神的事情摆在优先。然后我们也看到尼西米他是选择敬畏神的。人去做工哈，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如何选择同工，选择什么人负责教会的事情，就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我们自己灵命的内涵。在第二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找到了这个合心意来服侍的这个人呢，他说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哈。哈拿尼和后面说的这个宰官哈拿尼亚，他有另外一种翻译啊，就说是哈拿尼就是哈拿尼亚，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啊，所以不论是一个人两个人，总之是他找的是一个忠信又敬畏神胜过众人的。那这个忠信啊，我们就看他是英文是 faithful 哈，或者是 with integrity，总之就是又忠心又良善吧。然后对神是有信心的，所以一个人要被神使用，必须是一个信实正直又敬畏神的人。神需要这样的人侍奉他。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才能经验，神仍然要求我们敬畏及信靠。那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嘛。然后那个教会里面真是有才华的人很多，但是他如果到最后他依靠他的才华哈，高举他的才华，其实你是可以感觉到的，你会发现真的就是，神所，在圣经里面说的叫像那个经不住火烧哈，草木和谐，所以这个我们自己也要警醒，就是，神赐给我们才华，但是依靠神是我们的根基。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尼西米哈，他内举不避亲，也不怕别人的批评，值得我们钦佩。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在神里面的勇敢哈，我觉得也包括这一些，就是你做的事情如果是神喜悦的，在人的眼里看怎么样来论断你，其实不重要。那尼西米呢？我们看前面啊，他有一些回归的人，就是和这个亚门人啊，然后怎么说呢，是勾结或者也好交好哈啊，觉得他们是什么这个有善行的人啊，我们也不知道他这种认识是出于他自己的利益，还是说他真的被这个外邦人的这些言行哈所迷惑，但是就我们看到。你真正是属神的人，你是能看得清，哪些是神不喜悦的，哪些是神所喜悦的。第三节呢，就说，哎，等到这个具体的说什么时候开门哈，守城门，关门，然后这个地方呢，城门修好了哈，这个门也上了，可能这个献城的仪式也举行了，实际上是一个高潮啊。但是我们看它。它实际上是等于占尼西米记的这个少半部分哈、啊，后面还有7章，所以就是说，修建好了，怎么守城也是更重要的。所以神借着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哈、啊，也是来预表将来吧。这个城门晚开早关，不像普通的城一样，说明仇敌就在周围虎视眈眈哈、啊。那么，有许多糊涂人却因为属地的感情呢，被捆绑，因为他们也联姻嘛，对吧？还在说什么多比亚的善行哈、啊，我们在上一章19节有看到。那尼西米不但安排人看守城，也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大门也是敞开的，但是邻里的这个这个城门哈，却要警醒看守。其实我们教会也曾经出现过，就是异端啊来教会里抓羊这些事情，所以真的是要警醒。而且它和这个新约里面有很多章节哈，都能够对应。你比如说像那个犹大书里面，说这个 为从前一次性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更要被耶路撒冷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的对面啊，这个差不多。然后还有信徒全体都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预表在勇士里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啊。那么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那么地上的属灵征战也绝对不会停止，所以呢，绝不会是修好一个城墙就万事大吉，就是要谨守看守为外这个对外防备，对内堵住这个缺口，所以我们不能在一次事工一次兴奋之后就松懈下来，要越得胜越警醒啊，我觉得这个话真的是。很得着。只有把每一次的得胜都当做新的征战的开始，才能成就了一切，还能站得住。我们其实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教会的历史也是，好像就是得到一定成功的以后，完了就松懈了。所以真的不能这样，就是属灵的征战是没有停歇的啊。是有一些偷着人进来的。所以他们这些偷着进来的人是要什么？要偷窃、杀害、毁坏，这都是在那个约翰福音那里面。所以教会必须要全民皆兵哈，这个全民皆兵是真的，我们要常常为教会祷告这件事情。其实，在教会里好像也有那种二八定律，好像20%的人服侍80%的人啊，所以这个。看看我们能不能突破，靠着我们的神突破这个，然后就是成为这个耶稣基督的精兵。那么第一批回归的百姓已经回归了90多年了，那么圣殿也重建了70多年，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地方呢还是圣城，不但外面要建造的啊，然后如同联络整齐的，里面也是里面还有房屋没有建造，所以。城里面是比较空的，而且呢，在这个尼西米回归之前啊，我们在那个1章3节那块也知道是耶路撒冷也遭了大难哈，那许多居民可能也逃跑到其他地方去避难了。不但我们在外面要是一座城，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里面也要是城中平安啊，宫内兴旺。重建的城墙还不能见证神的丰盛，警醒看守也不是最终的目的，城里还要充满房屋和居民，所以神也是在那个撒迦利亚书那边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然后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是不完全的恢复。所以教会若只是有热闹的事工、善良的会友、警惕的同工，里面却没有基督的丰盛和平安，也不是真正的属灵复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好让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啊！这个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然后后面就是在讲这个家谱的事情了哈。其实在，以斯拉书以斯拉里面也记着这个人名。然后呢，当时这个回归啊，贝鲁啊，回归这一个时段呢，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的时候哈、啊，是那个礼崩乐坏的时候。然后我们看这个，在这个遥远的，耶路撒冷地方呢，还是有人回归哈。那我就把这个，以斯拉那里面记载的，这个人名和这个。尼西米记载的这个做了一个对比哈，它是有一点差别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反而就是让我们看到圣经真的是一本就是非常诚实的书哈，就是神让怎么写就怎么写。那它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有是说可能因为这个校订了一下哈，然后这个也是只记了第一批回归的人。那后面回归的可能就是比较清楚哈，也没有记在这里，但是神肯定是有他的意思哈，希望我们有一天知道，或者是将来到天上去知道。那也我们也看到神非常纪念这些人哈，虽然这些人他们是也有各种各样的在神面前不完全的地方，那神也是爱，也是宽容。那我们看这个尼西米，实际上他也是哈，那带着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但真的就是这个 宰相肚里能撑船哈、啊，他是这个靠着神的能力，就是带着这些不完整的人啊、来继续的建立。然后今天有两个这个题目哈。在这题目之前，我也就是一直在读这边的时候，就想到诗篇127，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在日常的时候，可能也要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自己。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堵住自己怎样的破口哈、啊？我们常常说，哎呀，堵住教会的破口，不管那我们自己的破口在哪哈、啊？我们有没有想过？然后我在教会当中看守的地方是哪里？那么教会里居住的人如何才能增加？我愿意教会里面各样的，我愿意参与教会里面各样的服事吗？
好，谢谢玉凤姊妹哈，这一段哈，前面一直在讲尼西米这个人啊，那这一章呢，看到不光尼西米要去参与带领建造哈，一定要有一个一群人哈一起兴起哈，所以从这一章一开始就讲说他分派了什么人，分派了什么人哈，然后后来神的灵又感动他。开始把家谱找回来哈，不光是城墙建造的本身哈，这个做事的本身，而是看这里面的人，他们的生命的根源哈，找出这个90多年前啊，他们被掳第一次被掳归回的时候的记载，啊，对照哈，这个人这些人的生命哈，他的根源都在哪里哈，所以这一章里面是跟前面哈，这个修建圣墙之后，圣城的城墙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哈、啊，转移到人啊，人的分派、人的参与以及人的生命啊，这方面有关系了哈。
对，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教会要堵住怎么样破口，我们列举了一些比较 general 的破口，在存在普遍存在于这个教会当中，啊，比如说很多的教会就是有属灵的破口是什么呢？就是说除了教会的20%的骨干同工以外呢，大多数的这个会友呢，他缺乏祷告啊、读经啊、敬拜啊，也就是说他的信仰根基是比较松的。当一旦风雨来到以后，他那个建筑在沙石上的那个房子就立刻就塌了啊！这个我们也要加强这个平信徒的这个属灵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这个程度。然后呢，很多的教会啊，这个有这个合一的这个破口，就是说弟兄姊妹当中，他有私人的恩怨啊、分裂啊、误会啊，这个比较存在于大教会当中，因为他那个交流比较少，然后就是也缺乏这个饶恕和爱心，这个都是人的这个罪带来的。那么还有一些教会呢，就是存在牧养的破口，就是说，可能是比较缺少这个牧师啊、长老的带领，就。比如我们这个小教会，我们就没有，我们有传道，但是我们没有牧师。就是说，那么属灵的生命呢，就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会比如说到这个成根平台上自己来吸收这个营养，但有些人呢，他就是因为没有人牧养，他就是或者新人来了，没有人陪伴一起成长，或者成长就比较慢，这个属灵生命呢就比较的停滞。那还有一些就是很多的这个教会，它是叫我们叫圣洁的破口，就是说属世的这个世界价值观就渗进了教会，导致这个信仰的妥协，这个都是一般的这个破口。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呢，刚才弟兄姊妹都啊提出了好多啊，就是比如说那个雪英姊妹就讲得非常好，就是说这个与你本身利益相关的部分啊，比如说你要你付出时间啊、金钱啊、精力啊啊等等，或者是由于你的私欲带来的，这个经常会对教会造成一个破口。这个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啊。然后刚才师母也说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啊自以为是啊，看到教会的破口，说我甚至宣告我要冲上去，我要堵破口。结果这个其实这个事情你看到了，你就默默的做，神会纪念你的，你不要大张旗鼓的上去，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成为你自己就成为了那个新的破口。至于我们应当看守的地方，我们就应该像尼西米分派百姓一样的，按照自己的岗位看守啊。你可以，你找到你自己守望的这个位置啊，你可以去做一个祷告的守望者呀，接待的服侍者呀。 关怀探访者呀，敬拜服侍的呀，小组的带领啊，儿童主日学等等，你有什么样的恩赐，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呼召，你就去做啊。因为神呼召每一个人，就像他们建城墙一样的啊，每个人负责一段，你就站在自己这个城墙的破口守望祷告啊。这个如果你不坚立的话啊。只要有一个破口，那就是成为整个教会的破口了。然后我们刚才又谈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教会居住的人怎样才能增加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传福音啊，啊，关怀陪伴啊，啊，和大家一起过那个群体生活，建立爱的关系啊，然后分担服侍啊，这个原则我们都知道。但实际上具体应用当中呢，我就觉得它有一个就是，你是把这个教会当做你的家，还是说把教会当做一个旅馆啊？这个态度的不一样，这个可能问题更加的出现在大的教会里面啊。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教会当做你自己的家的话，你会常常的清理、维护、守候，因为你是有爱对这个家的，这个家里的人都是你的家人，然后你会主动的去维护这个家啊，保证它不让它出现破口，不让它出现肮脏的东西。但是如果是一个旅馆，那就不一样了。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在国内我去过三次教会，但是我最后还是待在那个家庭教会。上海那个三次教会非常的少，只有那么几家，人非常的多。我跟你讲，然后你就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旅馆啊，有什么问题跟我没有关系的，那个都是别人的事情啊。然后就是当旅馆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留差评是吧？你如果是家有什么不满意，哎，比如说我家里什么地方脏了，我赶快把它清理起来，是吧？那旅馆关我什么事情啊？我们经常不是一进旅馆就把那个毛巾放在那个浴室的地上就踩脚了嘛？还有人说拿旅馆的毛巾来擦什么马桶的这种事情，这个就是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你把教会看作什么样的一个实体啊？这个就反映了你的这个心态。
前面是修这个城墙的破口哈，那接下来呢，怎么思考哈？这个城里的人哈，所以从第七章开始转到人的身上哈。那前面也是哈，我们看到这个尼西米他的做事，他的智慧哈，他的这个跟神的祷告哈。那如今呢，尼西米知道他不能一直待在这个城里哈，他来之前就已经跟这个亚达薛西已经讲好了哈。他按照时间呢，他要回到这个原来的地方。那接下来这个城要交给谁呢？啊，所以这是这一章里面看到他在选择领袖啊，鼓励众人呢、啊，如何分享意向啊，这个鼓励大家一起来参与方面啊，给我们设立的很好的榜样啊。首先呢，选择服侍的人啊，前面这三种人，守门的、歌唱的。立位人哈、啊，应该都是跟圣殿有关系的哈、啊，所以在他的眼中啊，包括在这个以斯拉的这个心中哈、啊，最重要的是那个敬拜哈、啊，那个中心要保证哈、啊，在圣殿当中按照次序而行。然后就是哈纳尼和哈纳尼亚哈、啊，这两个人是管理城的，管城的人呢，看重的是他的忠信和他的敬畏神的品格哈、啊，跟神的关系哈、啊，对。这个人的可靠性哈、啊，这个对人的那种的良善哈、啊，啊诚实哈、啊，这个是胜过他们的能力哈、啊，所以在新约旧约这是一贯的原则啊，在神当教会当中服侍的哈、啊，最重要的是他的品格哈、啊，第三方面呢就是他每个人的参与啊，每个人要按照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啊。这个全城的安全是每个人参与的，这个结果啊，没有一个人闲着啊。本来城里人就少啊，那他们呢要各尽其职啊，要尽自己当尽的责任。第四个，我们看到第五节哈、啊，这个尼希米做事哈、啊，我的神感动我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啊。前面这个尼希米也是神感动他回来哈，他回来以后呢，他自己先查看这个城墙的情况，然后呢，他就把他看到的跟人去分享，呼召人一起来哈，所以一个人的感动怎么能够成为众人的感动哈？他先领受神的意向之后呢，怎么能够让这个意向让人看到说，不光是尼希米要做这件事情， 而是尼西米在神的感动之下要做这件事情呢？让大家从尼西米的身上认出神的带领呢？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哈。他有很深的感动，但是呢，他没有马上就跳到做事的部分啊，而是先跟大家分，招聚人来，然后把他看到的、想到的，跟大家分享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啊。所以这些贵胄、官长和百姓跟他一起来做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这个如何带领大家、带领教会团队哈啊，把感动分享出来哈啊，相信神如果能够感动你的话，也会借着这样的分享啊，交通也可以感动别人哈，感动这个大家一起来参与到完成神的工作当中哈。那为什么还要把这个90多年前的家谱拿出来哈，他就是要查看如今这个时代住在城里的人是不是都是犹太人呢？属于哪个家族的哈？属于哪一个这个信仰的传承的哈？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生命的根源了哈。前面第6章结尾提到，这城里的人跟城外的敌人勾结一起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把家谱又拿出来哈，来查一下每个人的这个家族支派的根源啊，这个提醒我们哈，神看重我们的生命哈，真正住在城里的人真的是属于神的人当然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光是指这个 physical 这种的家谱的记载，更重要的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怎么是。真正的重生得救啊，真正的被神所得着哈，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成为建造教会参与服事能够彼此连接的生命体中的一部分
我代表第三组分享，我们从四个方面思考。第一个，生命的本质至关重要。我们也是有四个方面来思考这个，就说在世上的工作单位，有的时候要求的人是要有才能，或者是忠于老板啊，往往会以偏概全一个人，而往往忽略了人的这个生命和人的品质哈，会带来什么呢？就会带来矛盾、贪污，甚至各种不好的结果哈，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神国的子民。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敬拜，我们要有崇拜，把神摆在第一，建造人的品格，与神连接哈。第三个呢，也是神家要的呢，是忠信，要敬畏神，忠于神，并且要用神的恩赐来服侍神国，各尽其职哈，帮助和建造神的国，神的家。所以呢，我们的源泉呢是来源于神，只有从神而来的，才能够带来集体的生命的团结、圣洁和成圣。然后呢，第四个呢，也是城墙和信仰一样，都是通过个人的建造才能完整。然后每一天的灵命成长与主连接，才能得到守护、堵住破口。这是对我们生命本质的一个思考。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守自己的破口。我们要有忠信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守望，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所以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我们要有一个团契，我们自己以为得着了，实际上按我们该得着的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集体的守望。所以很感恩我们有门训导师，甚至我们可能还会去带学员，这都是一个集体的一个生命的成长，也是在教导别人和在我们自己学习的时候，看见自己的破口，也求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我们自己一起来堵住破口。那我们也思考了，就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哈，就说我们信主容易。我们真正行出来道是难的哈，像洪秀全王朝，就是他很快的打下来，但是呢，很快就败坏了哈。那也是刚才玉峰姐妹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越是得胜，我们越要警醒，属灵的征战是不会停止的，所以我们要守望，要堵住破口。那同时呢，神给我们恩赐，要我们是要忠心的，神是我们的根基，我们自己不是根基。当人一旦偏离神，我们就会有破口，所以及时堵住破口，
以神的旨意为旨意，以神的喜悦为喜悦。第三个思考呢，就是教会是神所赐的，我们要在基督里得到神所赐的丰盛哈。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们听到两个组的分享，都是要大家都要参与。那在城墙里面，我们是全民皆兵；那我们在教会里是每一个人参与建造，并且要守望并进哈。内部看守稳固我们的内心城墙，这个呢是我们每天聆听神的话、读经默想、认罪悔改，及时堵住破口。我们也要成为耶稣基督神国的精兵哈。所以呢，我们还在思考这个没传道带领我们思考教会不在大小，因为有的时候教会会很小。那如果每一个人不参与，那神国就显得会比较凋零。那我们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要通过祷告与神连接，神国的丰盛才能够得以彰显。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神纪念回归的子民。那神纪念每一个奉献、参与为神国的建造添砖加瓦，并且堵住破口的每一个人。那这个也是一开始的诗歌哈，Hinani，我们在这里，求神使用，我们不是让神使用别人，而是要神使用我们自己。
那我们首先呢，看到的就是这个银楼的重要性。银楼呢，它在城门旁边，而且它是比城门还要高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在这个高处的人呢，他呢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二节，我们看到尼西米所挑的人呢，他是要怎样？他是要忠心的，是要敬畏神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看守今天也一样，这个耶路撒冷。我们教会呢，的看守是很重要的，对神的家的看守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忠心的，而且是要敬畏神的人。那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看守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了之后呢，再看到说，尼西米呢，他呢不仅呢，告诉这个看守的人，太阳上升，就是已经完全到正中午的时候才可以开城门。然后人还在看守的时候呢，就要关起门来，上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仇敌都在四处的，就是在旁边。那所以呢，要警醒，非常的，我们要知道说要警醒的重要性，时时刻刻的警醒。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警醒。有时候看教会好像是，非常的，就是很兴旺。其实呢，仇敌呢，都在四处的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要时时的来警醒。那我们看到说，教会的那个牧的带领者很重要，首先是牧者，他可以呢把这个我们的那个根基呢，弟兄姊妹的根基能够先奠定好，就是带领弟兄姊妹在主你的生命上来读神的话语，查考神的话语。这个培养弟兄姊妹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还有呢，这个参与服事的人也是很重要的了。就是鼓励弟兄姊妹们，大家都要来人人服事。当我们一起来参与神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心里火热，那教会就会兴旺。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在看到说，我们应当学习的。学习呢，我们看到说，尼西米在这样子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当中，在物质缺乏当中呢，仍然把城墙建立起来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不怕困难，能够把教会建立起来。有时候呢，当我们常常说失败为成功之母，可是我们常常也忘记了，当我们成功的站在制高点的时候呢，也是常常也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会忽略了，我们会放松了，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呢，不是一次的成功就要停止，乃是要不断不断的来前进。然后我们也看到说，从今天在欧洲有许多的教会都已经是关闭了。甚至流落于就是观光景点，所以我们教会呢，真的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教会呢是要能够成为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那如何来吸引人呢？就是要教呀，是要成为一个活水的一个地方，是能够才能够来吸引人。那我们要如何能够成为活水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对罪的一个敏锐性，不要世俗化。这也是刚刚大家所讲的，如何来堵住这个破口。那堵住破口呢？我们就是第一个，我们在真理上，我们真的是要读神的话语来，真的是完全的，我们要来认识神的真理。这样子呢，在真理上我们就不会就是有破口存在。那第二个呢，就是就如大家讲所讲的，教会呢，不要在做事上流于世俗化，我们要圣洁。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就是要来唯有来亲近神，每天让圣灵不断的来清洗我们，让我们的内心能够就是能够就是永留生命的活水啊，洗净我们的污秽，才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一个器皿。
好，谢谢九安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个尼西米定规啊，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哈，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啊。我们每个人早晨也是哈，先不要开城门出去见人，先在神的面前哈，与神来亲近啊。当我们心里面预备好了啊，再打开城门哈，为神去做事，因为知道。四围东西南北哈，敌人都在虎视眈眈哈。今天我们也是哈，这个天天在战场上啊，面临着属灵的征战啊。预备好了，带着神的恩典啊，带着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能力哈，才能够征战得胜的。好，我们来背今天的这周的经文啊，《尼希米记》8章10节，我们一起来哈，《尼
你
希
是
米记》八章
八
十
章
节。
十节，
又对
又
他们
对他
说
们
：“你
说，
们
他们
去
说，
吃
去
肥
吃
美
肥
的
美的
和
和甘
甘
甜
甜的，
的，又不
有
任
不
何
能
的
预
预
备
备
的，
就
就
是
不
他，
看啊！
这个
你
经
们
文
是
是
我
为
们
我们
主
主
的
的
圣
圣
日，
日，
你们不要忧
又
愁，
要
因
忧
为
愁，
耶
又
和
要
华
小
的
得的喜
日子
乐，
是
神
你
的力
们
量。
的力量。”
你是
尼希米记八章十节。
八章十，是的，主。真的感谢你，我们因你的话语喜乐，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过容神一人的一天。主啊，感谢你，我们也为我们这个团契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